的感觉来生活。
第二，这个线
啊，把它们放在那个救赎的事实里，叫他们一直凭着这个救赎的感觉来生活。因为他投生的归给神，就一直说出为什么投生要归给神，因为神曾经用羔羊来赎他们脱离那个披萨投生的这一个历史。那么就是说，本来你是该死的，但是因着羔羊的代替，羔羊的代替，你保存下来。虽然你保存下来，但是这是神恩典的安排，所以你被保存下来是因着神的恩典的安排。那么他这样子一次的分解出来，一次的里边他都是被分解出来，所以他一直在这个蒙恩的感觉的里头去生活。那是关乎以色列人透过一个长子或者是那些投生的分子，不住的在他们家里头来给他们一个这样的讯号，来提醒他们活在救恩的感觉里。另外呢，那是一个奉献的时代。既然是神把我买赎出来，理所当然我是归于神。那么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有一个次序。什么次序？刚才郭立峰也提到了，之救和奉献是一个经历的两个阶段。就是说这两个阶段应当是一个事实。我这样提原因就是说，因为在我们的一般的那个领会里头，好像把得救和献上分成两件事情。但是我们从属灵的实际上头去认识的话，我们就想你的救是应当奉献，因为你的救就是奉献。当然这个和我们平常的那个观念完全不一样了。我们平常总是在那个经历上来讲，今天的救两年后奉献或者十年后奉献，我们的经历上有这样的一个体会。但事实上不是这样，我们回到罗马书上头你去看，或者说回到那个哥林多前书里头去看，你们是重价所买回来的。既然是重价所买回来的，那个主权什么时候我们被买回来，什么时候那个主权就在主的手里。什么时候主买我们，我们在这里说，在我们经历上，我们信主主灵血被杀的那件事情，就成了我们的那个赎价，主出了那一个赎价把我们买了回来。因此我们从情从理都是主的人。那么自从那个属灵的实际来看，这救和奉献是应当连在一起，先后的次序的问题，但是应当是一个事实。那么什么时候能在现今的基督教里头改变这个观念呢？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观念和认识改得过来，教会属灵的那个情形就一定会能提高。因为他们真懂得这就是什么一回事，这并不禁止说出我们这些人脱离那个永远的死亡，脱离那个为奴的那个身份，同时也是说我们是归于主的名下，成为主的人啊。所以从在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，救赎是把人是引进那个奉献，这是开始的头一件事情。然后我在这里再说一下，献上投生的 有一个意思是我们平常不容易去领会的。神是用这个献上投身的心情来恩待我们，神也盼望我们有献上投身的这一份感情来献给他。就是你有没有想到投身是什么？很宝贵，很不错，投身是很宝贵的，是不错啊。我们中国人特别是长子嫡孙是分家产的时候是双份的，很厉害的，承接祖宗的那个系统的是那个长子是嫡孙。但是有没有看到投生就是独生啊？投生就是独生。当你头一次得孩子的时候，那个是你的独生子，对不对？你第二个老二还没来以前，他是独生，那个头生就是独生。我们一定要记住，现头生的时候是老二一定没有来的时候，所以对那一个人来说，那个是他的独生子。生出是独生的生出，这个虽然好像没有独生子那个意义那么重，但是那个原则。而当你蒙恩了，当你认识恩典了，你就是仅有的那一个儿子，你就乐意交回给神。这一份感情啊，是神先显明在我们身上，所以盼望我们有相同的感情向着他。那么说，你看，当一出埃及，神马上就给他们定规，这个献上的，把头身归分别出来归于神的条例。还有，我们就看到神很重看这里，因为从这个条例的里头，人真照着神的心意来做的话，这个人一切是被神得着的，因为他连他独生子都没有留下，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神所说那句话：“你没有把你的独生子留下，不给我。”这是一个好像很严厉的要求，但确实一个充满恩典的要求。
不可能，上圣经先跟什么？你说神是先以这样的状况来恩待我们？
神先以这种感情来恩待我们，因为神爱世人，这是将他的独生子哈。但是神那个心情以前就有，神那个心情是在他计划里头，就是这一份心情。所以我们实在感谢神。神其实如果主开我们的心智，我们真看见许多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带领，我们看见都是在恩典里做的。那如果我们心窍不开的话，你是在看见神太严厉，这里要求那么高，那里要求那么高，这里要求那么高。大概15年前我在香港碰到一些弟兄们，他们都在那里很多很多的怨言，他说神太厉害了，神就是会要求我们，神就是要求我们这样，要求我们那样，并且那是要求是高的一个地步，我们没有办法做。我想这种埋怨啊，一定不只是15年前我所碰到的那一批弟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，感觉跟随主太不简单。起初跟随主很轻松，慢慢感觉跟随主很吃力，总是觉得神要求的太高。但是又等到有一天，神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看到神一切所做的，都是他先在我们身上做的。用同样的 感情，用同样的原则先在我们身上做，然后神要在我们身上得着那一个回应。而那一个回应真能显出来的时候，那是我们更丰富的信念响应恩典的时候。所以从人看来好像比较迦南地还没有到，这里才刚刚踏出埃及的路程，甚至还没有离开埃及地，还在埃及的土地上走，神就说这样的话，厉害不厉害？感谢主，他说是因着他真的是这样的恩待我们，他也迫切的盼望我们体会他这一个心肠，能进入这样的光景里去，更深的去享用他自己的丰富。那就是一开始所提到的那个投生的分别为圣归一份。那么然后计划心神就是过无效节的问题。那么在过无效节的问题，刚才伯利中也提到蛮清楚的，这也是给我们看到神的救赎不就是救我们脱离埃及，同时是把我们带进神的那个圣洁里，也就是说带进神的性情里。所以他这个无效节，当然我们看解题的时候，我们就看逾越节跟无效节是接连在一起，当中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界限把它分开的。逾越节一过就是逾越节，逾越节一过就是无效节，甚至说逾越节一开始就是无效节的开始，因为逾越节的里头那一天已经开始吃无效的食物。那么然后在那个无效的那个节他要守七天，那么这七天大约就有一个含义，是完全的生活在无效的光景里。将来我们看到那无效的那个定规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很严肃的屋子里边有效的东西不能有，吃固然是不吃，不吃了，人有效的东西在屋子里头都不能，全部的清除出去，七天的里头没有效。老师说吃不发酵的食物啊，实在是难吃的。刚才我的师父提到有效的是很舒服的，比方说你到我家里吃馒头，馒头很松软很香，要是给你吃一个面团不发酵的，哎呀你就晓得那个滋味了，硬巴巴的咬下去的时候，可牙齿如果不好的话能把你牙齿弄掉了，可以是很不舒服，但是他们吃七天，当然这七天的里头，你说这样很辛苦啊，怎么能挨过那七天？正如刚才弟兄提到，有效之物可以代表地上的美物，叫人感觉舒服的享用的食物。但是在那七天的里头，他们心里头所注意的不是这些，所注意的是我在主的面前是不是成为圣洁，所注意的是我这个人有没有照着什么心意来活出什么心意。从一面上来是好像活出什么心意，从另一方面来说那就是享用神的这个无效果。我们都知道这是主治我们的一个表记，每次破饼的时候你都会碰到，这是主。外面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好叫人舒服，但是那是主， 是把我们保留在那神自己那个荣耀的圣洁的里头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安排，都是到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才开始，每年要这样做。每年这样做的时候，还要主动的告诉他们的儿子，告诉他们什么呢？神在我们身上如何领我们出埃及。那么神这样的定规有一个意思在里面，一面叫我们看到神要借着这一个无效节，把神的见证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。同时呢，也因着这一个神在他们中间赐恩的历史交通出来的时候，使以色列人所有的后代因着认识神的作为而生发敬畏神的心意，来保守他们能准确地活在神的应许地。那么因此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定规，而这样的一个定规每年要按照日期来守这一个历，第十节那里讲这个很清楚，就像我们今天播饼纪念日一样，有同样的目的。神是要这些蒙恩的人在恩典的感觉的里头，以恩典的认识上头不住的有更新。我们承认我们这些人天性是很善忘的，我不晓得在这边有没有跟弟兄姊妹们提到这一点。善忘有好处也有不好，好处就是我们能常常忘记我们的痛苦，不是背负着许多的重担来度过我们的年日。不好呢，把神一切作为都忘掉，以致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失去了那一个指望来生活。那么神知道人的愚昧和软弱，说在旧约以色列人身上神给他们逾越节无酵节，在新约的里边神给我们和平纪念主的定规，那是叫我们不住的更新我们对恩典的感觉和认识。我们也觉得很稀奇，许多事情你要去把它更新是实在新不来啊。但是非常常稀奇的，基督的救赎这件事情你能更新的，实在的能更新啊，常常在我们的里边有那个新的滋味，有那个新的吸引，有那个新的享用，有那个新的催促。我们发现说，因为那个是恩典，这个恩典不是过去显明了一下就停止，而是不住的向我们显出那个果效，因此我们就有了那个更新的基础。所以神从来不叫我们做一些事情只有余文而没有实意的，他叫我们所做的他自己都在那里，实在叫我们能碰到那个恩典，好使我们这些人能实实在在的更新过来。那么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说，在开始这里一直在底下
连底下就是从第一节到的十六节都讲到分别为圣和那个守节的问题，是守节也好，是分别投生也好，都是使人认识恩典而带进清新的向着神。那么然后他们向着迦南地，就是神的应许前进。到这一个地方，我就先和弟兄姊妹们说，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刚才国弟兄也特别指出来，非利士人的道路虽近，神却不领他们从哪里走，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，就回埃及去，所以神领他们百姓绕道而行。从这几句话的里头，我们体会到一个问题，出埃及的路从表面上看来是进入神的应许，但从经历上看来是在学习神给他们的带领。因为进迦南是享用神的应许没有错，但怎么样才能享用神的应许，这当中就有很多的功课要学。假如把他们在埃及的那一个光景摆在迦南地的话，我们可以肯定的说，人在迦南地，心在埃及里，结果呢，迦南地的一切应许里头的丰富都与他们没有关系。那么所以他们在进入迦南以前，他们要学许多的功课，叫他们配在迦南地来享用神的应许，叫他们有条件在迦南地去享用神的应许。那么现在进迦南的路程，第一个功课就是神让他们学习接受神的带领，接受神的引导，这个功课不容易，是头一个功课，但是这个功课很不容易。不容易的原因在什么？我们用以赛亚书上头的话来说，就说出来了。弟兄们现在恐怕也读到那里了，是吧？就是没有读到那里，也应当对那两句话很熟。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不同我们的意念。啊，问题就在这个地方。神照着他的心思来引导我们的时候，在我们这一方面常常不了解，不领会，甚至觉得神所做的不合理，神所做的不合理的事情在人眼中看来啊，好像很多，但是没有一件是真的不合理，不过是不合理的理就是。过些日子我们读到那个会幕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台月会的那个安排啊，就真的不合理。现在走红海的路也是不合理，但是那是不合人的理。那么神知道，如果上非利士路人的路来走，大概顶多三天就可以到了，因为神老透过摩西讲，上法老说的话说，走三天的路程 去祭祀神了。事实上我们看，如果沿着这个地中海这个边上走，也许三天还用不着，就已经进入迦南。出了埃及，经过南地，那就是迦南。但神没有把叫他们走这个容易的路。头一件事情，弟兄姊妹们，你就注意，属灵的路从外面看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。而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要选择的呢，不是选择容易的路，要选择正路。什么是正路？神的引导就是正路。我们在这里留意一下，神知道人是脆弱的地方，碰见难处就要回头。一打仗就回头，一有征战就回头，这是人的脆弱。但是神既然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，神一定要把他们带进迦南，这样神的那个计划才算成功。也就是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也是一样，不仅是叫你得救，你仅仅得救神还不够满意，你我也许很满意了，好，已经不用永远灭亡了，那多好，我们也许很满意，神不够满意，神要把我们领进他计划里头的那个目的，叫我们成了儿子，又要进到荣耀里，神就满意。所以神自己就把我以色列人的道路也管理，让以色列人去学习接受神的引导。那因为从当时的情形来看，怎么走都不会往红海那边走，往那边走多麻烦，到了那边怎么渡过这个红海是一个问题。200万人要多少船才能把这个任务解决？不简单，不简单。书弟兄当过兵，你懂得。啊，这个事情就是不当过兵也懂。是不简单。从地理的环境来说，人在那里一定埋怨说，神把我们带错路，神所做的还没有我们聪明。但是不是，神不是为了人舒服而带我们走这样的路，神是为了造就我们才把我们带去那个地方。神带我们去那个地方是叫我们从在那一个路上头接受造就。经过这是头一次，经过这一期次，以色列人就稍微有一个体会，神的带领是对，我们的想法自己觉得对，事实上是不够对。那么因此从今以后要学习拣选神自己的心意。如果他们到那时很清楚能领会这件事情的话，他们这个心意就有了很基础的建立。神是特意把他们带到那个地方去。不过我们感谢，虽然在人看来这个路好像走错，但是你必须看见一件事情，不管人的感觉怎么样，在这个路上是神负责的。显明在什么地方？白天是云柱，晚上是火柱，引着以色列人往前走。你看到这件事情，云柱和火柱 除了叫以色列人的眼见里头看见是神有责的同在以外，云柱和火柱也实在叫他们是经历神的保护。好、哦、等这些弟兄们啊，苏弟兄从以色列回来的以后呢，也许你就更体会得清楚，会到西乃的，你们会到西乃的，因为上一次的行程他们是这样，这次是应该去，你到那里你就晓得，那一个旷野，后来他们称为大而可畏的旷野，那一个云柱柱啊，就好像一个大伞一样，在白天给他们遮阴，不然的话，在那一个旷野走路，好不简单。你看见底下他们要喝水，水的需要呢很迫切的情形，你就懂得那简直就是一个沙在沙漠地带的行走，那一种是又热又不得了，底下你。